弟兄姐妹，
喂，
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感谢主，真的我是一直以来为我们这个主日学特别的感恩，真的是看见呢，弟兄姐妹，清早起来就是为要早早来到教会，来领受主的话语，来学习，来认识主的话语。啊，这样的愿望、心智和这样这个对主话语的爱慕，真的实实在在的都就表现在大家的这样一种这个迫切的寻求主旨意的这样一种行为上啊，真的是我非常的感恩。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诗篇哈，诗篇第一篇，我希望大家都把它背下来。为什么要背下来呢？因为其中第二节说是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就是唯喜爱耶和华的，我们翻译成律法，其实它的意思是教导，因为那个词就是妥拉。但是那个词呢，也是教导的意思啊。那么，所以我们把它不要当律法来理解，当神的教导来理解会更好。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或者说唯喜爱耶和华的教导。所以每当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说，看见大家这么这个及时的、按时的都会来到这个主日学来学习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想到这句话。单单喜欢神的话，然后呢，神应许说，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今天在这里的都是有福的，感谢神。好，我们来一起重新做一个祷告因为今天我们要学的这段经文啊，是其实是我们不愿意去想也不愿意太花时间停在这里的。但是呢，今天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愿我们在这里呢得着我们平时可能没有足够去想，但是是神要我们得着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太天父，感谢你在这第一日的清晨，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愿你洁净我们，也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单单瞩目于你，就像你在诗篇中说的，唯喜爱你的话语，单单喜爱你的话语。然后你还要求我们要昼夜思想，你说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在这里，愿我们集中我们全部的思想、心智，我们要明白你的道，要得着你的心意，要看见那真实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这里就顺服你的带领，我们在你的经文中与你同行。今天你的话语要把我们带到极深之处，这是你的旨意，主啊。你要我们看那平时我们很少看的，这是你的目的。你要我们去面对拉撒路的坟墓，但是你告诉我们，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然后你对马大说，也对今天的我们说，你信这话吗？主啊，我们说，我们信。主啊，你荣耀的门向我们敞开，你话语的亮光向我们发开发出，我们就在你面前得福。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感谢主。我们继续约翰福音十一章的学习。这是上一次我们给大家放的这样一个PPT 的 slide。 那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呢，提了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流泪啊？我们接着上次来看，人是这个叫怎么说？有泪不轻弹啊，无论男女，对吧？都有泪不轻弹。后面还有一句，前面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后面一句大家接一下。谁能接大声说一下？好像蛮有名的哈，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那意思什么呀？就是你真的到了伤心的时候，你不会不轻弹了，你可能泪水滚滚，对不对？如果你说啊，你轻易不哭，是因为你没伤心呐。是你不够伤心呢，或者说是你没遇到、没看见、没进入真正的伤心地的时候，所以你够刚硬，你不流泪。可是真正到你进入到那个你根本就无法站立，那个痛苦像水一样把你淹没的时候，那个泪水就开始滚滚而流了啊。所以这句话我们一般只引前一句，后面是真正的意思，只因为你没到那个地步。换句话说，到了那个地步，你就不再是那个不轻弹的你了。那么耶稣为什么哭呢？而且我这里面都用了流泪不是用的哭，因为上次跟大家提了哭这个字用的不好因为哭在中文里面是有声音的那么流泪是无声的，主耶稣在这里他是流泪，这个流泪是人都看到的，但是是没有像人一样嚎啕痛哭的那个声音所以我就直接用流泪这个词。那么人们在死亡面前是没有办法忍住不哭的最近有两件事人哭，一个是查理·克克，是一个基督的信殉道者，为主而活的人，他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我们真的是为他的这个为他的死我们心里感动，我们流泪。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知道，那就是于朦胧他被这个罪恶那么残忍的杀掉，我想这个新闻让我们真的是痛到要发抖，那么这都是让我们痛哭的事情，都是让我们难过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经文讲到主耶稣流泪，似乎是不太能够理解的。我下面这个用那个小箭头标出了一些理由应该是欢喜，应该是特别的振奋的时候，马上复活要发生了，发生在所有这些紧张兮兮、痛苦兮兮然后非常悲伤、绝望，所有的人都觉得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只有主知道，马上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转变，一个死了四天的人要蹦着出来，站在众人面前，活活的显给众人看。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做这个神迹，你看着别人哭，然后你心里怎么想？你觉得你们还在哭啊？我告诉你们，马上会有一件事是让你们兴奋的，对吧？一个空前的大神迹要发生，主明明知道。然后这个神迹主耶稣在前面说了，在这一章的大家一定记得那个第四节应该是 第四节的话，十一章四节的话，是整个这一章内容的一个什么呢？你要在这一节内容的笼罩之下看后面的经文。主耶稣先把话给你，后把事实打开。所以那一句话有两个重点，就是叫神得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四节这两句是笼罩整个这一章的，笼罩整个这个拉撒路去世这件事的。所以在拉撒路还没死之前，主耶稣就都知道，这是一个让他得荣耀的时刻。他为什么要流泪呢？而且当他在没有这个复活拉撒路的时候，他对马大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你信这话吗？然后马大就说，我信啊，而且还格外有一句非常有这个神圣启发的启示的一句话，就是你是那临到世界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呢，马大的话就证实了这个宣告是真正可信的啊。然后拉撒路的复活就成为所有这些的一个见证。那么后面的神的美好的意义都在里边，透过拉撒路的复活，那么神预备他的门徒，因为门徒都在预备这些看见神迹的人，那么去认识将来那个更大的神迹，主耶稣的复活，这些都要预备人心的。然后这个复活，大家看到前面是马大的伤心和他妹妹的伤心，那么这个复活让他们的伤心怎么样呢？全部都得到了安慰。然后这个事件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那个小村庄，叫什么？伯大尼啊，很好，发生在伯大尼村。大家记得哈，我在这里把这个地址特别的讲一下。这个地址紧挨着耶路撒冷，所以复活发生在伯大尼村的时候，迅速的就会在整个的耶路撒冷传遍。第一，犹太人信神迹。第二，这个大神迹那是掩盖不住的。所以你看后面哈，我们这个十一章后面这个神迹就把他们紧张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然后你看到47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多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都由着他，今天行个神迹叫死人复活，明天再行一个，那全犹太人肯定不跟我们了，都跟着耶稣去了，我们不就完蛋了吗？说明什么呀？迅速的他们就知道了，神迹在犹太人中的传播是比在我们里面要强得多。其实我有一次我也讲了我的一个小经历，像神迹一样，在你们自己的生命中，我相信在基督徒生命中多多少少都会经历神迹啊，只是你注意到了没有，你是看为平常还是意识到是一个神迹啊。我认识一个外教会的一个弟兄，然后有一次我就问他，你怎么信得住？你为什么信主？因为都是国内的时候都是理工科大学生，后来这个成为这个技术移民来了加拿大，那么你信主都会有一些障碍。我说你怎么信的？他说我刚来加拿大，然后那个时候租了一个房子，什么都没有啊，走着去买菜，然后偶然的吃了布道会，听了似懂非懂，然后买菜回来往家走的路上啊，然后天就开始下雨，他没有带伞， 他只能步行，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然后呢，他就望着天做了一个简短祷告，说神呐、如果你是真的，求你拖住这个云啊、这个不让我淋雨。那么他就心这都不是祷告哈，他心里说这些话以后呢，他就还是迅速的往家走，这个雨就一直在下，他就一直走在没有雨的地方，他所走的地方没有雨，他好震惊啊，他心都快发抖了。然后到他看见前面他的房子还有几步的时候，他说神呐、我信你是真的啊，你不用再替我拖着这云了，我马上就能跑回去。他说完这话，那雨哗的就这几步把他浇了个透。他信了，他也带他太太信了，然后他们一家都信了啊！这是我们来往非常密切的一个家庭，所以我深知他的经历，所以他是这个心里非常幸福的啊。但是这里我们还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为什么耶稣要流泪？那么经文里边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所有这些地方是要我们自己深思，并且结合整个圣经来好好去思想的啊，去认识的。那么我们还看到，现在从差不多十一章开始，主耶稣所面对的人群就是有意识的排开什么人呢？祭司长、法利赛人、文士啊，再加上那个律法师啊，这些人都不在主耶稣面对的人群中啊。基本上主耶稣是开始，尤其是在约翰福音里边啊，十三章以后啊，基本上就是对门徒讲到了，连这个人群都很少了啊，就是越来越集中在他的一些真理的教导上。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坚决抵挡主的啊，这个归在犹太教里的人呢也不多，所以此时此刻主耶稣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直接的他的敌人，就是死亡啊。那么我们把这个内容呢稍微打开看一下，就是这个有些神学家把这段内容，拉撒路的死和科西马尼园画上等号，就是这两个它其实是一个内容一个主题的两面啊。那么我们先看地点，然后我们看时间。地点是拉萨路的墓的前，我们上次发了那个图片哈，大家能想象那么个场景，是在拉萨路的坟墓前。时间呢，这是大家读经中哈，有时候有些东西你把握不到，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没有精细的进入到那个 moment。 我们大家来看经文，主耶稣不是在玛利亚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死。主耶稣不是这个时候落泪的，对吧？主耶稣呢，也不是看见他哭，还有周围的群众也在哭，一片哭声，一片悲哀，然后主耶稣也忍不住落泪。不是这个时间。然后主耶稣呢，看到一片的哭声，他的反应是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你注意一下，很少写主耶稣的情绪，但这里面写的非常的强。主耶稣面对一片的哭声，他内在的情绪是非常激荡的。然后呢，他问了一句话，你们把它放在哪里？然后这个时候呢，人们说请主来看。因为我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哈，我就常常觉得圣经写作太妙了。如果换任何一个人写这段，就会说他们只到那个地方，然后他们一起走到那个地方，对不对？因为 说话的时候他们在村口。那么下一句，当行主来看，就这一句话，他们就已经到了什么呢？到了拉萨的墓前了。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全部删掉了，但是在你的感觉中呢，接得很好。这不是一个地方，看到了吧？他们说话对话的时候，那个地方在村头。当初请主来看的时候，就已经到了那个拉萨路墓前，那么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然后呢，指着拉萨路的墓，对主耶稣说：“请主来看。”也就是说呢，所有人现在呢，从这个地方一起带到那个地方，带到了坟墓前，从村口这样一个何去何从的地方，带到了一个墓前，一个必去的地方。这就是一个改变。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坟墓前的时候，面对这个坟墓，听到了人们说请主来看，指着那个坟墓，那是他的下葬地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四个字，耶稣哭了。看到吧，这是那个主耶稣流泪的那个场景，不是因着众人都在那流泪，他也流泪了。那么因此你在这个地方去发现主耶稣他的落泪，他是首先是为着，这是一个坟墓，是一个人被葬进去，葬进去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对不对？以前的这个复活基本上都是刚死躺在那里啊，或者是在棺材里那个寡妇的儿子，对吧？有一个已经安葬进去然后还能活着出来的吗？当进入坟墓就意味着一去不返。所以主耶稣面对的是所有人都要一去不返的那个境地。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的流泪，其实这个应该是发给大家的一个思考题，你可以在这里面一二三四方后去思考，你思考第一条，然后可以后面慢慢的第二条第三条，就是你当你这样认真的在神的话语里思考之后，会一个一个一个的浮现出来。唯有你思考的时候，你静思默想昼夜思考的时候就得着，单单读是没办法得着的啊。所以这个所以主耶稣这个诗篇说的话，他没有说你单单读我的话就蒙福，而是说怎么样呢？你单单的怎么样啊？这个你爱慕神的话，还要昼夜思想，这样的人蒙福，明白吧？这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主日学，为什么要查经班，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在一起查经学习啊？因为把神的话语打开以后，这个光照亮你，引领你的生命，成为你真实的脚前的这个灯，路上光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真正蒙福。不然的话，你单单那几个字，你没有看到那几个字背后神的恩典、神的美意、神的带领、神的旨意的时候，那还是那几个字啊。那好，我们来看。那么这个时候啊，主耶稣面对的人的结局，所有人的结局啊，那么主耶稣的泪首先是为所有人啊，是以拉萨路为代表的所有人的必然要灭亡的这样一个光景来落泪。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地方，就是人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死的，只有神知道。所以在这件事上，主耶稣的落泪是最真实最深刻的。人可能是亲人离去哀痛啊， 看到别人这个家里出了这样的祸事，然后就怜悯也流泪。但是真正认识到这个本质的，其实对人来说是不认识的。为什么呢？我们上次数一句话，就是死亡像太阳一样不可直视，没有人敢直着盯着去看的啊，我们立刻就掉头，没办法啊。那么我想问大家，我们在座的都圣经熟悉的，圣经中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圣经记载的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开卷题可以现在翻圣经。神对人说的记载在圣经里，神的第一句话。所以翻到以后呢，可以大声读一下。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圣经的叙述。
就是耶和华说你在哪里，
不是对，16、17节这两节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啊，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
你必定死。
好，这是圣经记载的耶和华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注意哈，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诫命。而在这第一句话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字，叫做死。神对人说的第一句话里面就有死。这个死是什么？这个死字叫做启示。神创造的人首先向他启示的是一个，最后的这句启示的最后落在死字上，可能我们以前没注意过啊。那么这个启示圣经写的非常精准啊，这个启示死字之后出第三章出现的是那个罪，对不对？第三章人就犯了罪，就吃了那个智慧果，使得这个死的成一个事实。那么罪带来死，我们知道，大家还可以接着翻圣经，我们在这里学习查经，学习翻圣经去找。好，接着翻啊。那么最早的死出现在哪里？一定在前几章啊，所以很快就能找到，大家试试。大家好像现在越找越快了哈，但是我要否定大家的话。对，但是那个是在一个预表中，所以并没有直接显出来。大家会说的是该隐杀亚伯，注意哈，该隐杀亚伯，我们看查看一下哈，在第四章我们一起读6、7两节。好，创世纪4章6节起，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我跟大家说哈，这里边有一个字，就是罪就伏在门前。第一个罪字和第一个死字都出于启示，耶和华的话，对不对？在耶和华的话里边，该隐杀亚伯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神教导他之后，可悲吧？所以后面是这个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主先说啊，这个罪就伏在你门前，然后主用命令的语气说，你要制服他，就是你制服你生命中的罪，你有这个责任，你要制服他，要是命令。结果怎么样？说了之后这边就杀了。你看到这个次序了没有？然后在整个第三章里其实没有死字，有杀没有死啊，杀了亚伯意味着亚伯死了，但是神没有用死字，真正的死这个字出现在第五章，连续的出现。那么就是啊，亚当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呢赛特活了多少岁就死了，然后以挪士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该男活了多少岁，马勒列啊，巴拉巴拉巴，一个一个的死了，死出现在第五章，而死的这些人都不是大奸大恶之人。你注意圣经在这里细小的地方有多少启示，这是死的可怕之处，不是该隐死了，好，我们欢呼啊，这个杀人犯终于死了。No， 没有写该隐的死。首先死的是个好人，是亚伯。亚伯是被杀了，神没有用死。为什么？直到第五章才一个一个一个的死出现，因为到第五章出现的死是最终的人必然的结局。好人也死，亚当也死，而亚伯不是这样一个寿终正寝的死，他是被杀掉的，所以在第四章里面不提示死，他的死是因着罪，先启示罪，后启示是被杀，到第五章出现的死，那是人所要走的必然的路。你看到圣经的启示多么清晰，多么准确，神的话精确到真的是你只能说阿们，主啊，这是你的话，我们信你的话，非常非常的精确。那么死是发生在那些通常的人身上，而第五章它是亚当后裔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罗列啊，一个一个连续八次的死。那当讲这个该隐那边的时候呢，没讲生和死，讲的什么呀？讲的是他们对世界的贡献，这个不启发你吗？人类对世界的贡献无论多么辉煌，马斯克把那个火箭都发到天上去了，然后 AI 已经超过人了，有意思吗？这个对每一个人在世上面对神的生命有多少真正的帮助？昨天我们查经，真的大家一定要好好想想，科技的突飞猛进啊，整个社会好像在一个没有制动器、没有刹车片的这样一个装置上在高歌猛进，但是我们在这里边感受到的并不是幸福， 而是空前的紧张和空前的忧郁。这是我们都能感觉到的事实啊。所以人一方面啊兴奋，看着那火箭上去，然后用筷子夹住了，我们欢呼。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为自己真实的存在焦虑。所以主耶稣不是帮助我们来过上更先进更进步与日俱进的生活，而是要回让我们回到古老的话语中啊，回到这个上古之时。我们今天刚才查就是回到创世纪，回到起初，我们在那里看见真理。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啊，死这个字出自神的启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知道什么是死，人不知道。从亚当领受启示的时候，他领受的是一句话，但他不明白死，对不对？亚当那时候明白吗？他肯定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没有死，连动物都不死，明白吧？因为他犯了罪以后，死进入世界，一切活物都要死，这是亚当带来的。所以世上的一切都在怎么样呢？叹息等候，等候这个神啊，他拣选的人得赎的时候，他们才能一起啊。那记载在这个罗马书啊里面，对不对？所以是这样一个道理。在现在呢，如果说亚当那个时候是这个死的一个启示，神把它赐给了人，从一开始，从第一句话赐给了人，到现在主耶稣站在拉萨路的坟墓前，他看到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死的事实。神亲自赐下，现在神亲眼见证，这不仅是拉萨路的坟，这是所有人必然的结局。主耶稣在这里，他痛心的是，神有那么好的美意，我们要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人，神的全部心思意念就在乎人。这宇宙多大呀，大到我们没法想象，大到能把你脑袋想崩你也想不明白。但是小小地球上面小小的人，却是创天造地的这个神单单关心的。而这个人他把自己所有的美善都加在人的身上，然后这个人必要死，现在就死在神面前。你从这些地方去想，主耶稣的流泪，替人流泪啊，这是因着神，唯独他知道死。我说了，人其实不知道。我忘了是哪个布道家，因为我是从一个布道会上听的，他又是引用别人的，我只记得这句话，我不知道出处啊。他说，人活着的时候好像永远不死，人到死的时候，袁志明引的别人的话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叔本华啊，人到死的时候好像从没活过，这就是人的这种生命的虚空的状态啊。那么人为什么不懂死呢？你就看看中国孔子的话就知道，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你连活着怎么活着你都不懂，你干嘛要知道死呢？从此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整个中国文化就向死背过身去，我们转背对着他，当他不存在啊，然后活我们前面的自己的路，这就是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特点啊。那么因着这样一个原因，人很难真实的深刻的去认识死，但是神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他赐下这个话语的时候，他知道意味着什么。虽然他面前这个亚当不懂，那么由于神知道，神赐下这个话语，第二章十七节赐下这个话语，第三章一开头，人就把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吃了。大家想想，神赐下话语的时候，其实他心里还有一个没有告诉人的他的计划，就是我知道你，你必吃，但是我愿意为你吃了以后犯罪以后的所有的那个后果，我去替你承担这个责任，把你挽回来，对吧？神在创造人之初就有这样一个计划，这个救人的计划，耶稣十字架的拯救计划，不是一个亡羊补牢事后的安排，而是在所有这些没发生之前，神就有这样一个定义。那么我们去想神的行，神的感受，当神跟亚当说的时候，他的心痛不痛？因为他知道亚当一定吃。然后更可恶的是，亚当马上就吃了。在亚当吃的那一瞬间，神怎么想？我相信神是落泪的，因为他的儿子必死。我们把这个故事，把一个遥远的故事把它拉近，然后一起去看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个情节，这个感受我们就清楚了啊。那么就像我们随口举个例子啊，一个老父亲让这个儿子在一个什么地方啊负责一个什么东西，告诉这儿子有一个按钮你不能碰，你若碰了啊，或者就是我们举个具体例子吧，就是在美国曼哈顿计划搞原子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知道这个铀235啊，这个元素，它超过那个临界值，一定会引起链式反应，造成原子弹爆炸。但是他们怎么知道那个精确的那个临界值是多少呢？就要去一点一点的去试，这个不是靠脑子可以判断的，是试啊，加一点减一点，在那里试出那个具体的临界值多少公斤就会引起。那么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是一个极其聪明，我现在忘了他名字了啊，他是人类第一个，差不多应该算第一个直接死于这个核事故的人。他又是非常的这个心灵手巧，他做事手非常精准。所以呢，当时别人一直在劝导他，你在做这个试验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啊，因为这他是用两半来试嘛。当他稍微一靠近的时候呢，开始有反应，马上把它拉开啊，然后呢再切一点，再去凑，看他还有没有反应，对吧？那把这两半凑在一起没反应，说明呢太小了，有反应呢又大了，所以要一点一点的做这个试验。他相信自己的本事，他不做这个防范，他就去凑，就去对，结果终于就有一个，这叫这个墨菲定律，对吧？就是一个危险，如果它可能会发生，它一定会发生。就有一天，这个人再把这两半的这个油的物质往一起凑的时候呢，他能够做到就差一个刀刃的那么一个缝的时候，他能把它分开。结果有一人在那里啪把咖啡杯洒地，他手一抖，两个碰在一起，瞬间那个蓝光出现，链式反应马上要开始的时候，他拼一切的命把拉开了，救了在场的人，然后他喊谁也不许动，把你们脚下那个地方 拿粉笔画出来，我站在什么地方，你站什么地方，画出来以后再走。以后这都成为难得的科学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一个信息。他就知道他尽管他避免这场事故啊，但也是他导致的，他马上知道他很快就死，因为看上去跟平时没差别，但是他身体里面所有的 DNA 那个链全部断了，就是他活在一个看上去跟平时一样的人的状态中，但是他里边的所有细胞都死了，很快他就死了。你要知道这个核事故的死亡是最残酷的，因为你的这个灵里边哈、那个意识是没有受破坏的，但是你会睁着眼睛看到你的身体，因为你的细胞都死了嘛，一个一个的溃烂。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日本那个核事故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这个人必死啊，因为他直接接触了这个核原料，但是呢这种核事故的抢救是没有机会做这个科研的，所以呢他们就用一切方法 keep 着这个人不死，好看用这个试试管点用吗，用那个试试管点用吗啊，来在他身上积累这个治疗的经验啊，其实非常非常残酷。在这里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死亡让我们看到的一个可怕的过程，但是那个瞬间啊，那个人摸那个吃那个追果的时候，就像这个科学家把这两个油啊碰在一起的那个瞬间差不多啊，只是这个科学家知道他要迅速的啊睁着眼睛进入，他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啊，这个放射性病啊，尤其这么重的是不可逆的啊。中国不是后来山西那边啊有一个男孩捡了个链子，是钴60啊，是个碳伤仪掉下来的啊，熬了若干年还是死在放射病上。那么这就非常相似，我们可以借这个故事去体会。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就真的是是一个盲目的生命状态。神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要亲自成为人，进入人所要进入的死亡。好，怎么样呢？把人再得回来。然后我们后面稍微讲一下罪的可怕的地方，死的可怕的地方啊，这个话题太沉重，我知道我们其实没有这课可能过得更舒服一些哈、啊。第一，它的意义在于否定啊，这个否定表明你一切的努力都一笔勾销，无论你积攒多少财富，多大的名声啊。你活的时候觉得财富有用，名声有用，但是到最后那一刻你才看见真相，都没用啊。那么就像这个我刚才说了，人其实不知道死，但是有一个人多多少少摸着了死，这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一个人，大家知道谁吧？所罗门呢，他的聪明神给的嘛，所以没有人比他更聪明，就他摸着了。圣经有三卷书所罗门写的，他年轻的时候男欢女爱的时候他写的是雅歌，中年的时候他开始要教导他儿子的时候他写的是箴言，到他老年的时候人生绝望，他该有的什么都有了，但是他仍然觉得一无所有，他写的是传道书，上面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 这是出于一个最有智慧、最有权柄啊、最有钱啊，连女人都多到数不清，有一千多个。怎么样？他说一切都是虚空。接着这句话，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如果说有一个人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摸到了死亡、尝到了死亡味道的，就是所罗门。因为他什么都有了，他不用追求了，所以那个追求是遮挡我们眼睛的。我明天要去买车，车遮挡你的眼；我后天要去这个面试找一份工作，这件事就在你面前遮挡，一重重遮挡，使你看见的是你眼前的事情。当你所有遮挡，我要钱吧，唰给你了，这个遮挡撤了。我要大豪宅吗？好，所罗门的豪宅比我们知道比圣殿还好，对不对？又撤了。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所有的遮挡都撤掉以后，唯有他直接面对死。换句话说，一个最有福的人，他的灵魂本质最不幸，没有任何东西使他能跟死亡隔开。所以他才在传道书中写了那么多的虚空。以后有一天要专门有一个集，我们来在联合主学里面分享这个这里边有很有这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啊。他才说那么多虚空，全本旧约虚空出现了七十来次，一多半就出现在这一卷书里。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但是他也是一个什么方式知道呢？一个无奈的态度知道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让我们看见死亡的否定意义啊。这个圣经说啊，这个我们看103篇啊，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这句话很残酷，你看到没有？人是回避的，但是圣经一点都不回避，大量的经文是直接让我们去认识。我这里面只是选了一部分啊，你看约伯记里说，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我说大概只有所罗门见过瞥见过一眼，吓得他扭头不敢看了啊！所以呢，他写出来的什么呢？是他的感受，不是他的认识。他不敢认识，他只能说他的感受是都是空的，都没用，都不存在啊。那么我们看到死亡还有一个可怕的地方在于什么呢？我们刚才带大家看创世纪，创世纪里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第五章真正的出现了事实的死，因为第二章启示的是死那个概念，而第五章是一代一代的亚当的后裔他们死了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死的都是好人呐，对不对？这意味着死的可怕之处，它的毁灭的力量是连好的一起毁灭。亚伯拉罕死了，在旧约里边哈，就是在整个旧约的历史文化中啊，那么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就是无论好和坏，最后都在死的否定中被否定的啊。那么我记得中国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叫胡适啊，一个文化学者。胡适呢写过一篇文章，我曾经在大学还教过，我当时就对他很有质疑。他的题目叫《我的信仰》， 这篇文章呢，他讲我的印象什么呢？我信不朽。那我怎么不朽呢？就是我肯定要死，我死了以后呢，我的身体会化作肥料，在我身体的肥料中呢，可能会长出一朵花来，我会以另外一个形式存在。我身上的一切的原子分子散播在世上，所以呢，是以另外的状态存在。他认为这是不朽。我当时看了以后就觉得很可笑啊，因为他以为这也叫一个不朽，但是神从来不是这样认识的啊。这个神说什么呢？神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用的，你的肉体都没用，你肉体变得肥料，后来又长那个花，那花是神另外造的，对不对？所以我看了以后呢，胡适这篇文章，我说这真叫胡说。所以肥料不是生命啊，那么死就是死，你必须直接的认识它。那我们看到神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教导，我把最后一句呢用格外的字体来写哈。在旧约里边有一句非常美的话，神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这句话在旧约里边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啊，因为旧约没有直接的启示关于主耶稣的救赎，但是这里边这句话启示很深。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然后保罗用下定义一样的语言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啊，看到没有？第一句就是律法，是诫命，对吧？二章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然后就带来死啊。那么是这一句话后面一句我没有写出来，大家打开你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看五十七节。搬到以后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搬到以后，我们一起大声的读出来。好，请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这是以上所有这经文，我们给大家一篇纸的经文。那么最后啊，这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解决了所有的这些问题。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呢？我们得胜，胜过死亡。这里把这首歌词放给大家啊，我想到这一篇时候呢，这个歌词就在我脑子里想啊，但是呢，我把其中一句呢，把它虚化了，因为这一段歌词写的不好。啊，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你，使我莫忘你荆棘冕，领我到独楼地。主为我受死葬坟墓，门徒哭泣忧伤，天使身穿洁白衣袍，看守在主墓旁。我把这段删掉啊，这段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所以他们不是去献礼，他们是去安葬。但是呢，真正明白主旨意的马大之家的三个人谁都不去啊，对不对？没有必要去，因为主复活了。所以后面说，主啊，我甘心有情愿背十架跟随你，救主苦悲我愿分尝，领我到独楼地，使我莫忘克西马尼，莫忘我主痛苦受死。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耶稣流泪，我们讲的是他的人，其实这一段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莫忘我主痛苦受死。是为什么有人把刚才讲的就是拉撒路复活这一段跟克西马尼园连在一起啊？你一定要连在一起去理解，你才能够理解的更深一层。因为耶稣不但面对人的死，也面对自己要为着死人的死去死啊。莫忘我主仁爱慈悲领我到独楼地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某一个歌就会在心里旋转，虽然我真的没有唱歌的能力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和克西马尼画在一起呢？因为真实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的使命就跟这有关系啊。但是主耶稣是怎么样来这个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在克西马尼园是怎样祷告的呢？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42章41节。啊，我们直接就从42节哈，就这一节。主耶稣就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这句话在这一段内容在对观福音都有，但是就在约翰福音里没有克西马尼，所以人们说这是约翰福音的克西马尼园。如果你在马太福音和这个马可福音里都有，在马可福音呢是14章里，14章说的也更让我们痛啊，因为主耶稣在这里是这样说的，他说啊，14章36节，阿爸父啊，这是教导我们呼叫阿爸父的一个方法，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然后说求你将这杯撤去，看见没有？因为知道要进入什么，所以主求父把这苦杯撤去，而且还说你凡事都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我每次到这个地方，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在那个《悲惨世界》那个歌剧电影里边，冉阿让唱的一句话，就是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父啊，你凡事都能，可不可以有另外一个拯救的方式来拯救罪人？我不至于要走这条路。这是主耶稣最深的挣扎。但是他说了一句，顺服父的旨意，不从我自己的旨意，然后怎么样呢？这条路不改，不就是不撤这个杯，就一定要走这条路，那么主耶稣就顺服。你在这个挣扎中，你看到主耶稣他是知道何等的苦难，何等的孤独啊，然后又是一个何等的被弃绝，他求父，你什么都能不能改另外一个方式？但是父没有改，主耶稣完全顺服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是无罪的，他本可以不如此的，单单为着人。我跟你讲哈，这是最不能理解的一段内容。神跟人有什么关系？人和蚂蚁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说，神和人的关系比人和蚂蚁的关系还远得很，不能比。 但是一个人，你踩死一个蚂蚁，你不会悲痛欲绝，对吧？可是对人的死，神是那么看重，神要用自己的命把这些命换来，他的命价值无穷，所以才能换无穷无尽的所有的愿意相信他的人，全部都能得到拯救。我们本来和神是毫无相干的，你去看看这个列王记和以赛亚书这段内容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copy 了一下啊，就是有一天以赛亚不是这个西西家病了，然后远方的巴比伦王派人来慰问他，把他感动的已经感动到不知自己是谁了，把所有的好东西都送给人家，来一方面是炫耀，另一方面呢也是感动之下啊来做的。就是因为人家是一个遥远的人，对他显出了一个爱心，他感动成这个样子。我们人像没有感情的，这是神说我们连畜生都不如，连牲口都不如，连牛和驴都不如，说的一点都不错。神这么关心我们，我们有感动吗？神对我们的感情和反过来，我们每天什么时候想起神，我们对神的感情能放在一起比吗？神时时刻刻关心你啊，这个大卫说，我到哪里逃避你的灵，到哪里躲避你的面，在哪儿，他无论到哪，到天边到海角，神的关注都在那里。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关心，一个爱。反过来是没办法反的，因为我们不这么，我们怎么样的去爱神，我们口里会说，我们真的做不来啊，所以是不能相比的。神如此的体贴我们，为人去落泪。最后我们看一下旧约里神什么是为人落泪，我想大家会去找这个内容。大家请打开以利书，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啊，我读。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有解经家说，这是先知耶利米在为这个以色列人哭泣。可是往后看第三节最后一句，第三节最后一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明白吗？这是神在为他的百姓昼夜哭泣，和这里的内容对到一起去看。鲁迅对悲剧下过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悲剧呢？就是将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你看。换句话说，一个最好的东西被毁灭了，这叫悲剧啊。一个最好的东西它突然被毁了，生命啊，一个价值连城的美物啊，所有这些的毁灭，这个叫悲剧。那么宇宙间最大的悲剧，就是神所造的，神所珍爱的，神怀揣这个宝宝的人死掉了，在神眼里这叫悲剧。那么神要用他的一切的这个恩典和神他自己舍命的拯救， 把人从这悲剧中带出来，这就是我们的福分。那么众人对主耶稣的这样一个流泪，就有两句话说，有人说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多么爱这个拉撒路，他都为拉撒路哭了。还有人说不会吧，他要这么爱他，干嘛不叫他这个死前叫他活了呢？这是人天然的两种回应，好像都有道理，但是没有时间了，我在这里只是把怎么看哈、啊，怎么领受告诉大家，大家下来自己再花时间再去想。这两个说法都是不完全对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因为什么呢？都是从人里边出来的啊。人看见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哭，就说哎呀他好怜悯他，他好爱他，他好为他伤心，这是从人的角度。所以我们刚才的分析，我们会看见主耶稣的落泪有非常多非常丰富非常深沉的内容，不单单为了拉撒路这一件事，他有一个本质的对生命对死亡的一个看见在里边。那么另外一种人说呢，哎呀如果他这个爱他，那岂不是可以叫他不死吗？那不够爱，很多时候人也会这么想。所以这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这个都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有限的非常表浅的一种看法啊。那么所以呢，你看没有，当人遇到一些事情求神不作为的时候，有的人就我不信了，对不对？我在这里问，我们在人生中是不是有这种情形呢？信心也因此动摇呢啊，求了多少年有一件事就不改。你看看保罗怎么对他求不得的一个感受，他背上一根刺也求了神多少年，当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时候，那么他就知道带着这根刺靠着神的恩典继续走前面的路，这就是很大的不同。然后最后我在这里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信仰路上常常遇到的难关是我们以自己的心去夺主的心，我们很难很难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学习圣经就是要怎么样呢？要趁着我们的生命，神赐在我们里边那个属灵生命已经在了，但是呢这个生命要慢慢的长起来。这个圣经怎么说？为耶和华叫他成长，这个生命靠着神的话语成长，就神赐在我们那里边的那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和我们自己原有的生命是征战的，老我与圣灵征战，唯有你靠着神的话让那个生命让那个属神的生命长起来。如果你不靠着神的话，你信了30年，你那个属神的生命长不起来还是个废物。有人很快就长起来了，在乎神不在乎人，不在乎你信了多少年。所以好好的读神的话在里面成长，是我们在神属神道路上面的一个重中之重。好，今天我们的学习到这里，请宋牧师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借着主啊圣经，主啊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主啊，就求主施恩，让我们真的是渴慕你的话语，就如诗篇中所说的，要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主啊，好让我们认识你更多，我们认识你更深，以至于我们更加的去主啊体会你的心肠，越来越在我们现实生活里边，主啊我们多多的来顺服主，好领 Yes,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边越来越有你荣美的样式，让你的心得满足。主啊，就求主你恩待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主啊，真的是啊，高举耶稣基督，主啊，为你打美好的仗，得胜的仗。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